以及同心合意的感恩交托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早上的经文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一到第六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不从门进羊圈到从别处爬进去的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那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字呼叫自己的羊，领他们出来。他把自己的羊领出来以后，就走在前头，羊也跟随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他们绝不会跟随陌生人，反而逃避他们，因为不认得陌生人的声音。耶稣对他们说了这个比喻，他们却不明白他所说的是什么。这是上帝的话语。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一起拍手来欢迎汤牧师。
谢谢大家的掌声。我刚才第一堂的时候，我每一次来讲到，我最喜欢听的就是你们的掌声。大家好，大家平安吗？一段很长的时间呢，不在大家当中。我有的时候会来新加坡，因为在拜二拜三我会讲到特别的一个聚会讲到，所以我若是礼拜天没有讲到，我就会提早来参加爱家杯的崇拜。有的时候你们会看到，那么若是没有的话就没办法。像下个月我是礼拜天有讲，20号、21号我又有讲，所以我在19号才来。啊，大家都平安，大家都好，很开心啊！刚才来的时候就吃了嘴贵啊，啊，大家两块，我3块。哦，太满足了啊！就证明你们真的很关心神的仆人啊，谢谢你们啊！今天的讲道题目呢是满足的心。当我们讲到满足的时候呢，这是相对，很相对，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相对的，没有绝对的满足，对不对？你有了以后还想有。有了二轮车想三轮车，三轮车想四轮车，有了四轮车呢，当然你不要六轮车啦，那是载货车，所以你不可能要，你要更豪华，更豪华，更舒服，更舒服的车。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是成长，这是上进，对不对？但是若是你一直沉醉在这种的情况底下呢，那就不满足了。那弟兄姊妹们，我想比较多的倾向都是我们不满足我们的现状，每一个人都会的，包括汤牧师我都会。当神赐福给你，当神使用你开不同的分堂以后呢，继续带领会有增加，信主的人增加，你也会感觉到不满足。那当然从一个正面的角度来看，不满足那是对的，我们要追求，继续的追求，带领更多的人信耶稣。但是若是我们在这种的光景里边，这种的心态里边，我们不懂得感恩的话，那就不知足了啊，我们就忘记了。那弟兄姊妹们，不单单是教会，在我们的家庭，在整个的国家，甚至于在全世界，这是一种趋势来的，每一个人都不会满足啊。我们新加坡下个礼拜六，这个礼拜六就要大选了，对不对？那我昨天刚好出去买早餐，我就听到很多很多的 campaign， 他们他要叫我，要跟我讲，我说我不是，我是外国人啊。他说好好好，那么我就发现他们的这种 campaign 很有次序了，不像在印尼啊，我不讲政治了啊。这个有这些传播出去吗？没有啊，我比较安全呢，不然的话等下我回来坐牢，糟糕了。那么在印尼呢是不一样的，在印尼真的很乱的，所以我看了以后，我站在那边，我又坐在 food court 一直看他们讲话，哎，好欣赏，很有次序。 我不知道其他地方 Tampines 昨天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了。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就发现有的时候新加坡人民对国家不满意，对不对？会吗？我每一次坐 taxi 从机场回到家里啊，我有的时候宁肯选坐地铁耶。若是坐 taxi， 那个 taxi driver 有没有 taxi driver？ 对不起啊，我不是讲你啊，就一上车啊，他说：“哎，你哪里来？”我说：“印尼来。”哇，印尼真好哎。他讲：“哎，我们新加坡。”哇，一直骂了。够了，我不要讲他骂的内容啊，等下麻烦。那我就发现为什么哈，有的时候我静静听好了，有的时候我真的会耐不住啊，我就会跟他讲啊，你跟我换一换啦，你在印尼住好了，我来新加坡啦。我会这样讲他哎，他说为什么？我说你不知道，你知道只不过是表面的一些东西，你看到的都是来新加坡的一些富有的人，但是你有问过他吗？你在新加坡住得满意吗？那为什么他只买产业而不愿意住在新加坡？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对不对？很多的因素，所以整个的大环境的趋势，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真的对我们的政府、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家长，甚至于教会的会友，对不起，你也会不满意你的传道人、你的牧师，对不对？但是有一天你做了牧师以后，他才知道，哎呦，做牧师不容易耶，对不对？好，没有人称赞你，做的一点不对，人家就讲你了。什么叫做领袖？领袖就是领袖啊，领子的领。什么叫做袖？袖子的袖。所以，若是你洗衣服，你注意的是哪一个？你刷子刷哪一个地方？领子跟袖子。所以做领袖的准备被人家刷你，被人家攻击你。所以我希望爱加贝的弟兄姊妹，我们懂得做一个感恩的基督徒，阿们。我满意，若是我有不满意的地方，我为教会领袖祷告，求神使用他们，求神开他们的心窍，求神让他们看得更透彻，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但是人很难做到这一点，对不对？我们先开口就埋怨，开口就讲，开口就批评。为什么当教会有牧者带领的井井有条，非常有次序，不断的逐渐的逐步的，虽然没有很明显的成长，但是有很多的改变，久而久之，我们先一定感觉到很感恩。哇，感谢主，我们的牧者，我们的领袖有意向，所以他们做很多的改变。但是久而久之，你把它当作是一个理所当然，所以你就开始做什么，有一点不对，不合你的心，不，你认为不顺心不顺遂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就埋怨了，你就发牢骚了，你就批评了，你就论断了。你们会吗？偷偷问你们会不会要悔改，向神悔改。真的，我很严肃的，我希望我今天在讲满足的心的时候，你可以听懂我讲的，并且听懂了以后呢，我还要求你一定要听从神自己话语的教导。那弟兄姊妹们，为什么人心会不满足呢？因为他当作这是理所当然应该的，若是没有的话，那是不可以的。我们每一个做孩子都是这样，我以前做孩子的时候也是这样，等到我做了爸爸，我的孩子成长了以后呢，也是这样。有一天，我不要讲第几个孩子，等一下你去找他，我有三个儿子。有一天我的孩子，我跟他讲很多很多，他说：“爸，你不懂啦。”我听第一次听的时候还是听，哎，他怎么敢讲我哈？会友都不敢讲我哎，对不对？他说你不懂啊，以后我就跟他讲，他说爸你真的不懂啊。他讲第二次不懂的时候，我就生气了。你知道我怎么回答吗？从此以后他不敢再讲这一句话了。我说我什么都不懂，我真的不懂，你比我更懂。但是我告诉你啊，我这个什么都不懂的老爸能够生出什么都懂的孩子，我问你哪一个比较懂，哪一个比较厉害，对不对？那弟兄姊妹们，好多时候人 都会面对这种的情况，因为当作是理所当然，父母亲啊，领袖国家为我们预备的这些的设备，这些的 facility， 我们认为我们已经习惯享用了，我们当作是理所当然，其实不是。他们是花很多时间，很多的投资，很多的策划，很多的推动，对不对？很多的关心。若是你问我新加坡政府，我认为新加坡政府是父母官呢，因为我在印尼我没有体会过父母官员，他们是升官发财，没有父母的那种心肠照顾体会来安排，你们每一年能够拿到红包，对不对？我印尼一吨都没有拿到，哎，一块钱都没有，所以我真的很羡慕你们哦，对不对？但是你们有满足吗？说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有父母的官，就是我们的政府是有父母亲的那种心肠，你要感恩，你要求主把更厚更浓的父母心心肠也给他们能力，给他们智慧来管理整个国家，让我们可以在这里能够安居乐业，这是很重要。所以圣经就提醒我们，我们要常常喜乐，我们要不住的祷告，而且要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为你为我为大家为每一个相信的人所定的旨意。既然是上帝的旨意，就是神的命令，就是神的心意，所以你不遵行的话你就抗命。若是过去在皇族或者皇帝的时代，你抗命是要砍头的，所以你回来看神的话语，凡事谢恩，就是顺利的时候，不顺利的时候，顺啊，很让你开心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成功的时候，失败的时候，你都要感恩。因为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怎么说？万事都不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着益处，就是按照他旨意被选召的人。我们都是按照神的旨意被选召出来蒙拯救的这一班人，我们都要学习全然降服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听懂神的话语，我们才可以听从神的话语。所以希腊有一个哲学家叫做巴斯卡，他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在人的心灵世界里面有一个深不见底的空洞，深不见底，真的是没有底的那个洞。他说这个洞呢，是神特别安置的，是神自己的心意很特别的安置在人的心灵里边。他说世界的一切丰富，世界一切你拥有的一些的物质，包括你的成就，你的成就感等等，这些都不能填满。只有谁才可以填满呢？唯有神才可以填满这个空洞。那弟兄姊妹们，我相信啊，这种的空虚，这种的不满足，这种的不知，我不要讲不知足了，不满足。那弟兄姊妹们，我相信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看得到的，对不对？我们可以看整个的世界，整个的社区，包括我们的家庭，我们所接触的人，也包括在教会里边，我们都会看到的这种的情况很多，到处都是。若是你追根究底的话，你去想去找的话，那个原因在哪里？只有一个，他们把这些享有的所拥有的在自己口袋里面的当作是理所当然，其实不是理所当然。我刚刚从斯拉班江回来，那么那边出产很多的鱼啊，打鱼的渔夫，那么他们因为去个人步道，我要从这个岛，这个斯拉班江是一个岛来的，坐船的木船到另外一个岛，因为那边有很多还没有信主的人，那么过去那边，那么在一路上啊，我看到那些很多打鱼的那个渔夫，我就问他，我说你一天能够打很多吗？他说够吃够用啦。他这样回答我，我就感觉哎，他这个很满足，哎，够吃够用。 那么他说够吃够用，有的剩余的话呢，我就把它制造成鳕鱼，以后卖到市场里边。哦，我说这样子你很开心。他说是啊。他说哎呀，你再多也是吃不完的啦。很有道理耶，我吃三块嘴贵啊，我都饱得不得了了。他们说哎呀，他们特别对你，对啊，这是爱心的逼迫，对不起啊，我吃得很饱耶。不是不是，你们不好，你们好，以后你要给我四块我照样吃下去，因为你用爱心来服侍我嘛，对不对？那弟兄姊妹们，当我听他这样跟我讲的时候呢，我心里就想，哎，这种很简单的人，头脑简单，对不对？学问也不高，他只知道每一天打了鱼以后能够卖钱，能够自己用来吃就满足了，若是剩余很多的话就做成咸鱼，能够把它卖到菜市场。这种心态对吗？这种心态是很正确的，很健康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不上进。你应该多赚一点吗？你赚十块用一块，九块把它存起来，所以你生活得很辛苦。所以很多年长者专门吃过夜的东西，好的东西留下来以后先吃冰箱里面储存的东西，对不对？这是我妈妈是这样，没有吃过新鲜的食物的，每一次都是吃了过夜的。他说浪费，我说你现在先吃完这个，明天是明天的事，所以不要买太多，不要啊，又便宜啊，哇，赶快买啊，特别是有那个offer 的时候啊，你什么都买，买回来。刚才如意姐妹送我来的时候，借我来这边的时候，她说去旅行啊，旅行团的人说啊，看到什么都要买啊，买了以后回到家里丢掉，买以后丢掉，因为你买了什么药啊，你来的敢吃吗？你我是不敢吃咯，不知道这个药是怎么样做的，对不对？所以我一直到今天，对不起啊，不是称赞新加坡，我买药啊，我买在新加坡我比较安心啊，买了，因为这个国家啊不准许做假药，当然我不知道有假药没有假药我不懂，不过我信任，我感觉到很满意。那弟兄姊妹们，这种情况若是我们一直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话，那肯定我们真的是不会感恩，因为我们认为若是没有的话，一遇到批评，遇到困难的话，我们就立刻就有很不正面很负面的那种反应。这就好像中国人所说的人心不足蛇吞象，呵呵，我不知道它是什么蛇啦，或者是小象或者大象，我不懂啊。不过呢，这一个成语就已经很清楚。那我自己的解释就是，你不足的话，你吸收了很多神给我们的恩典，父母亲给我们的恩等等，人对我们的好处，我们一直吸收一直吸收，我们会消化吗？一定消化，消化掉了以后就没了。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以这种心态来消化神的恩典的话，这是不健康。所以今天的讲道呢，是希望大家回来听神自己的教导，过后呢来医好我们不健康的病。若是你整天还是在那边认为你领受的是理所当然，你没有得到的那是不应该，我认为你应该回到神的面前，回到神的真理里边。那弟兄姊妹们，我这一次到斯拉班藏，我就遇到一个弟兄，是刚刚过去的星期三，哎，不是星期二晚上，我星期二我坐船坐 ferry 坐渡轮来到巴丹，过后呢就有人接我，接我的人很有爱心啦，哪里知道接我了以后他有工作要给我做的，他一接了我带我吃了午餐以后，他说牧师啊，等一下晚餐我的阿姐呀，他要请你吃饭。我说你的阿姐是谁啊？我都不认识他。他说他很有钱，他感觉到人生没有意义。哎，我就感觉到很有兴趣耶。他一讲到他人生没有意义的，很有意思哦。那过后，他说他要请我吃饭，我说好，我就了解一下他整个的情况，因为等一下我一定要向他做个人布道。那弟兄姊妹们，他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一个，可以说是财主来的啦。 若是你买地，他是买岛。我买地啊，啊，买不起的话就买一乘二的咯。你知道一乘二的地是多少啊？就是买占我们的地啦。啊，不是那个什么住家的地耶，现在是不需要买账了咯，你火化就完了。他很有钱，他很多钱，很成功。那么他的侄子跟我讲，但是他 不幸福，他人生感觉到没有什么意义。他说他12岁就出来打拼，没有读到书，过后呢打拼了60年，他过去想要的他都得着了。他还小的时候，他的亲戚朋友看不起他，看不起他的家人，他就立定心志，我要做给他们看，对不对啊？很对，我要做给他们。他真的做出来了。他拥有什么呢？拥有很多的资产，甚至人家梦寐以求的那些潜力啦、地位啦、荣耀啦、称赞啦、面子啦，他什么都有了，甚至成功。他真的很成功的一个72岁的老人。当我跟他见面的时候呢，我开头第一句话我问他，因为我已经知道他的资料了，我就立刻问他，你的生意好吗？生意耶、哦、他一直看我，生意，我说生意好吗？他说生意很好啊。不是，我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你很成功的人，我听说你的人生有意义吗？这个生意吗？对不对？人生有意义吗？弟兄姊妹们，一个很成功，应该很知足，应该很满足，什么都有，地位有，洋房又有，在哪里都有家，坐开豪华车等等这些。当我一问他这一句话的时候，你知道他反应是什么？是在 food court 的，很多人嘛，他很有身份的人呢，他流泪了。他说：“牧师啊，坦白跟你讲，我感觉到很虚空。我现在在问，我得到了这一切以后，到底有什么意义啊？是不是给我的人生有意义？”他真的面对这个问题。哇，弟兄姊妹们，当我听到他这样跟我讲以后啊，这是一个机会来的，所以我就把握好这个机会，把福音传给他。我说，真正能够叫你的人生有意义的话，不是你的财富，也不是你的成就，不是你的荣耀感。人家看见你，每一个人看见他呢，他旁边呢还有一个上校的军人做他的保镖，而这个军人来头不小哎，他是整个印尼的陆军总司令的保镖，所以可见的他的地位很特殊，对不对？很特殊的，我走在他的旁边，坐在他旁边，我感觉到好像四面有墙围着我，安全的不得了。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呐，所以很享受啦。但是他的心灵里边很空虚，他说：“我每一次回到家里啊，我就坐在那边想，我这样子打拼已经有了这一切啊，有什么意思？”他说。他也有病，随时都可以死掉的。以后我就带他信耶稣，当然内容我不讲了，一讲过去我的时间就不够了，所以我就带他信耶稣，感觉上很容易带他信耶稣。其实弟兄姊妹们，不是我厉害，不是我本事，我知道很容易能够带领他信耶稣，因为之前有很多人在他的心灵里边撒下福音的种子，很多人关心他，其中有一个，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是中国来，浙江来的。这个朋友，中国的朋友，很好的一个基督徒，也做很大的生意，常常跟他讲耶稣，常常告诉他，你有了耶稣，你就可以满足了。我就是这个例子。所以那个哲学家说，一个很深不见底的那个洞，世界所有你拥有的不能满足，不能填满，但是唯有当你认识上帝以后，你这个洞就完全被填满。 那这是我亲眼看到的，我也感谢上帝啦，让我在 拜二晚上那一天能够遇到他。所以我就我想这个大概上帝给我一个很好的例子做我讲到的开场白。那弟兄姊妹们，你满足吗？喂，满足吗？看你的脸都知道你不满足，看你的表情啊。诗篇二十三篇，大卫在第一节里边，二十三篇他怎么说？来，我们一起读。你看好，这是新译本的翻译。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会缺乏。不但必不缺乏，我不会，因为耶和华这一位神，这一位真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拥有所有一切的神，信实的神，慈爱的神，供应的神，眷佑我的神，他充满我的生命，他临在我的生命里边，他住在我的内心。我用这样的话来解释，换句话说，弟兄姊妹们，这一句话是大卫在经历过人生里面许许多多的坎坷，许许多多的艰难过后，他做一个见证，他的生命的体验过后，他就见证说，耶和华他是我的牧者。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有了他，我满足了，我什么都不要了。那我想问你啊，你有了耶稣了没有？喂，有了，你满足吗？你还不满足？为什么？你在侍奉的时候还需要人家称赞你，你在侍奉以后，你需要人家给你一个赞许 appreciate， 对不对？今天我讲到，没有人跟我讲，他们是你讲得到今天，感谢主啊，是 我真的很得到祝福哎。没有人讲哎，喂，你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好像家庭这样啦，不用太过紧张。我好像回家，好像一个家长跟大家讲话，我们都会有这种的心态，对不对？我告诉你，这种心态不健康哎。这种心态不健康，若是不健康的话，就要医治。谁可以医治你？神的话语可以医治你。这个大卫王，他经历了人生里面许许多多的坎坷，许许多多的艰难，他经历过以后，他对神的认识更深入，所以他说，我有了耶和华，我什么都不要了，因为够了，只要有神我够了，我什么都不要求。你要称赞我，要给我地位，要给我权势，那些都是不是真正能够满足我的内心的，只有神才可以满足我的内心。这是在灵命晋升到一个程度，他对神的认识真的是很深入的认识。那弟兄姊妹们，大卫认识神，因为他经历了很多神的眷佑，神的保守，神的看顾。你还记得读撒母耳记的时候，他被追杀的时候，还记得吗？他被追杀的时候不得了啊，追杀到一个程度，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在追杀的过程，在亚撒龙要杀害他的过程里边，难过不得了，这是人生的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历练。但是在这个历练当中，很苦，很辛苦过关，可能在路途当中，可能他会摔倒，但是他经历一件事，这位神是活的，活在他的生命里边，所以他经历过了以后，他宣告说，我认识神，他就是我的满足。弟兄姊妹们，神就是你的满足了吗？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有了神，我的心满足了；有了神，我的生命被填满了；有了神的陪伴，有了神的陪伴， 我安稳，我在我的人生道路里边，我感觉到非常安稳。那弟兄姊妹们，这种的满足不单单是物质上的富足，听好，也是他心灵里边拥有相等状态的富足，因为有神满足他的心，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学的。因为我们除了有神之外，我们有需要物质，我们也需要神来填满我们内心。所以我说这种的满足叫做不单单在物质丰富或者富足之外，他的心灵也得到同等状态的富足，因为有神充满在他的内心当中。弟兄姊妹们，所以他才可以这样宣告说，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因为牧者与我，我与牧者彼此认识。他真的是认识牧者，他不是知道而已。那弟兄姊妹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来读一节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第十四节，对不起，帮我读啊，一二三。阿门。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是怎么样？我认识他，我知道他，不单单知道，我也认识他。而且呢，这里说我的羊，这是主耶稣说，就是你们也认识这位好牧人。那我想问你，你认识耶稣吗？认识吗？你认识我吗？谁说的？你真的是认识我啊？你不是真正的认识我，你是知道我，但是你不认识我。很认识我的是我的老婆，我的好，我的坏，我的长，我的短，对不对？我睡觉的时候的姿势啊，我会不会打呼，他最知道。所以礼拜天晚上讲完到很忙以后呢，他就会拿一个 mattress 带到房间。你不必问他啦，因为晚上睡在一张床上以后，那个床开始震动的时候，他就把 mattress 摊开来睡在地上，没有受影响。那为什么他会做这样的准备？因为他认识我。若是我没有太忙的话啊，那放心，我的打呼不会那么厉害。今天讲完商堂道啊，等下又有怎么样啊，回到家里哈，那就他有的他受用了啦，因为累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叫做认识。他真的是知道，很深入的知道，圣经称他为真知道，不是知道，是真知道。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因为是经历了这种的情况，那么当然弟兄姊妹们，知道和认识有很大的区别，我们都知道了。那么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你，他认识我，所以我的一举一动，我的内心想什么，他都知道。那我呢，羊呢，圣经说也应该认识他。所谓的认识，就是我经历他，我知道上帝是爱，但是我经历神的爱，我知道上帝是信实的，我也经历他信实的供应，我知道上帝是无所不在的，我也经历他的无所不在。有的时候我不知道那边有危险，但是他知道，他帮我先开路。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分享过，我有一次到北京，人家请我去讲道，但是到了北京后有人接我，以后带我到北京比较郊外90公里，还是北京很大，所以到了那个地方呢，一个别墅了，他们租一个地方讲道，讲完讲 三天，讲完最后一场，要讲最后一场道的时候，最后一天晚上的时候先吃饭。那吃饭以后呢，吃完那对不起啊，吃饭我通常都是会把菜先放在我的盘啊，我吃了啊，我吃了还没有吃了，祷告了以后要吃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人拍我的肩膀说，牧师，我们到那边去好不好，那边有一个亭子，一个人造湖， 湖上有一个建一个亭子，我们在那边一边吃一边谈一边看风景，哎，我想也不错哦，一直看人的脸也会看得厌的嘛，对不对啊？过后我说我想也不错，我就拿出我这个盘子，全部菜都已经带过，已经放进去了，就走到那个亭子，我刚刚把盘放下去，那个碟刚刚放下去刚要吃，电话就来了，不是我的电话，是那个弟兄陪我，他说赶快叫汤姆斯撤。我心里撤什么？撤饭那种撤，原来是撤退，不是吃饭，撤。喂，我以为吃饭我就要撤了吗？哪里知道是撤退，所以他就拉我的手，他说王汤姆斯赶快撤。我说有什么事啊？他说公安把我们的聚会的地方包围了，已经得到消息有200个人，现在呢在那餐厅里面干丁里面只有199，所以我赶快要回去耶，不的话就糟糕。还有另外一个外国人，就是我，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很紧张哦，我是牧师哎，来教他们信心坚固哎，但是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我真的很紧张，紧张得不得了，我的手都发抖，我说到底要怎么办呢？他说牧师，我现在不能陪你了，你自己跑出去。他不是叫我走出去，你自己跑出去，从那边跑，那么只要有路你就走就对了。我心里想糟糕了，怎么办现在？但是我还是，当我正在迷茫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已经回去了，因为要抽住200个人嘛。突然间有一个人拍我的肩膀，来，我带你。我就跟着他跑，小跑了，就跑跑跑，跑到差不多大概有6-7分钟哎。那过后就走到路边，有一辆车停在那边。那停在那边以后呢，就有那个车里面有一位弟兄向我招手，我就知道他是我的朋友了，所以我就什么都不管了，我已经怕到啊，赶快冲进去，我就把那个车门呢一拉开，我就跳进去坐下来。那一坐下来，突然间我想起那个带我的人哦，所以我转头要跟他说谢谢你。我一转头一看，没有人，不是不见，没有人。过后我就问这位弟兄，我说某某人，刚才带我出来的那个弟兄，他去了哪里？他说没有人带你出来，是你自己跑出来的。哇，我整个毛孔啊站起来了，你知道那个是谁吗？是天使，神差遣他的使者。我真的体会了神的同在，神的保守，有危险他老早跟我预备，他派一个我看得见的天使，一坐在安全的地带的时候他不见了。原来神的带领就是这样，所以我对神的认识真的是越来越认，越来越深，越来越明白，这个叫做认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不要单单知道，我们真的要去经历神自己的大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边，他的信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边。所以弟兄姊妹们，求主提醒我们，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若是我们有了这样的信仰的话，那我相信我们一定是越懂得感恩，对不对？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信仰呢，是从哪里开始？从知道晋升到认识。所以你认识的过程有很多，神的带领有很多，有的时候让你在需要的时候他供应你，哇，这是太美了，我需要 一笔钱，我需要帮助的，他供应你，太美的经历了。但是有的时候神的带领让你更加认识他，不是给你恩典，不是让你更多的更丰富的更 经历他的丰富的供应，不一定用那种方式，可能他透过一些的患难，透过一些的病痛，对不对？他许可的病痛，透过他自己所立定的心意，让你更深的来认识他。你可以学习顺服吗？我告诉你啊，罗马书第8章28节曾经这样说， 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都得着益处。这个益处你一定得到，但是用怎么样的方式，经历怎么样的过程，那是神来安排。神可能要你经历一段很艰难的日子，让你更认识他。可能神要你经历过一段病痛，让你认识他。这个病痛原来是神让我从知道进入认识他的那个过程，你愿意接受吗？那弟兄姊妹们，很多人会说，汤牧师，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体验？我就是这样感恩哦，我的生命就是这样。但是你知道那个过程很苦的，有的时候人家误会你，人家批评你，诽谤你，甚至于讲你很多的坏话。但是我跟你讲啊，我也经历过，我只有跟神说，主啊，所有的人都可以离开我，都可以误会我，不要紧，上帝你知道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所以要从知道进入到认识。另外一个呢，不单单要从知道进入到认识这个程度，这个层面，而且呢，我们要学习听懂神的话。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羊也认识我。既然主耶稣认识我们，我们也应该认识他。所以我们要听懂神对我们的话，过后呢，要晋升到哪里？听从。今天很多人听懂，但是不听从。有的人更糟糕，听不懂。你听懂我讲什么吗？ Hello， 听懂吗？喂，听懂了没有？啊，听懂了就好了，你回去听从哦。我们可以散会了喽。很多时候我们听懂，但是我们不愿意听从。更糟糕的，我们听都听不懂。我就想起我还小的时候啊，跟妈妈去聚会啊，牧师讲啊讲啊讲讲，他讲一大堆啊，我没有听懂哎，一句都没有听懂。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放心去听。既然是这个样子，包括我们的读经，我们的听到每一次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被神所触摸了，让我们经历他，我们就知道这位神不会离开我们。阿们。我们学习听懂，读经的时候读懂，听到的时候听懂，学习教导被培训的时候听懂。不单读懂听懂，我还要学习进到另外一个更深的层面去体会，就是听从。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怎么说？他说他在山上讲道的时候，他说凡听见我话又遵行的，他就是聪明人。把房子建在磐石上，以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为什么？因为根基在磐石上。所以听从神的话是在建立你信心灵性的那个根基。因为你越来越认识他，你越来越懂得，主啊，你是那么爱我，我心很满足，我有了你，我心就满足了。但是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听不懂，但是你也不要奇怪了，主耶稣的时代也很多来听耶稣讲道的，你听不懂汤牧师讲道，那个情有可言啊。主耶稣讲道他们都听不懂，这不是我说的。来，你看一下约翰福音，刚才你们读的，长老读的，来读，从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一到第五节，第六节我来读。好，可以了。那个给我读，给我机会读给你听。 前面的五节讲什么？他是好牧人，他不是强盗，他给你生命，对不对？他给你富足，真正的富足不是单单在物质上的，他把平安喜乐给你，他把安全安稳的生命给你，你很平静，面对任何的问题的时候，你来到他的面前，圣经怎么说？得力是在乎平静安稳，我们可以得到力量，我们可以经历神，我们可以过做一个开心满足的那种生活。你知道这是神的恩典，不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他的恩典哦，不是因为你配得嘞，你得不到你就跟他 complain 了，跟他抗议说你为什么不给我。他们讲主耶稣讲得很清楚的吗？喂，很清楚，对不对？但是第六节怎么说？你看啊，我读了以后我感觉到，哎呀，真的很讽刺哎，不是讽刺谁啊，讽刺我啊，我也常常是这个样子，我做牧师的常常也是这个样子的。你看啊，耶稣对他们说了这个比喻，他们却不明白他所说的是什么。你知道这个不明白是什么吗？是不是他听不懂？是因为他们不听从，不是听不懂，他懂了，耶稣是好牧人，他不是贼，他来，他是爱我们，他是带领我们，牵着我们走这条人生的路，而且他用他丰富的恩典来牧养我们，引导我们走这条人生的道路，让我们经历满足的生命，不缺乏的生命。我们懂了，我们听懂，这里不明白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不听从。你听从神的话吗？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当你面对神让你有机会更深的来认识他，但是用一个困难，用一个病痛，用一种的问题，让这些问题临到你身上，让你更加依靠他，经历他的帮助，你愿意听从吗？ Hello， 坦白跟你说，我常常都不愿意听从，我要照着我的心意，我听懂了，我知道万事互相效力，我懂，我知道应该凡事都要谢恩，我也懂，我也知道他给我满足的这个福乐，我也知道，但是当面对这些的过程的时候，我不愿意听从。弟兄姊妹们，你要懂得听从神所安排的一切，你在你的一生当中，我跟你说，你所体会的就是主啊，我有了你，我满足了。就好像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节，我们一起读来，一二三。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节，一二三。哎，第八节，对不对？对不起，第八节来，一二三，只要有没有？哦，没有，我读给你们听。只要有衣有食，就应当知足；有衣服穿，有食无吃，就应当知足。不用解释啊。那我问你，你听懂了吗？喂，听懂了吗？大家讲，听懂了没有？很好，这边呢，听懂了没有？很好。我只给你一句话，既然听懂了，就听从喽。只有衣有，你现在有衣服穿吗？你有东西吃吗？啊，吃的更多，而且你吃越多越不健康嘞。所以你就要什么？知足。既然听懂了，就学习听从。主，我愿意顺服你，听从您的吩咐。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感谢你，求你透过你的话语继续的提醒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不但明白知道，我们也懂了，也愿意靠着主的恩典去听从，过着一个神要我们过着的那种富足的那种心态来过生活，不单单在物质上的富足，也在心灵地方，心灵里边拥有同等状态的那种富足。主，你继续带领我们，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上帝赐福给大家。